好，哎，我们接着早上的哈，这个哎，这边在讲这个持这个咒啊啊的功德啊，那我们早上也特别提啊，不能单纯只看这个几个这个页数的这个咒语啊，因为实际的咒语，他说。如果要把这个音声讲的话，今恒河沙劫啊，终不能尽啊。好，所以实际上这个咒的真正本体啊，并不是我们只是这样的文字啊，它也可以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文字像，但它真实的意涵呢、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意涵呢、就不是光又这个几个。是能含刮的啊，那个就像心经的里面的无量意义啊，你不能把它止于这个讲，只是那个260个字啊。所以我们在诵词当中，当然说实在，如果我常在跟大家提，就是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对这个法理掌握的非常完整。但同样，就像我们小孩子在意念母亲的功德的时候，他可能也小孩子甚至很发心说以后我要孝顺啊，好，但他所能体会的母亲的功德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好，那随着他慢慢成熟，体会越深，他两个母亲那母亲那两个字啊，他的意涵就开始一直放大了，是吧？所以同样我们对法的体会越深的时候，它跟你比如说你对法的对法的体会越深，你对佛的功德也会越深，是不是？所以你在忆持佛的时候的那一份心情，会随着你对法的理解的深浅会有差别的啊，会有差别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啊，因为这是很少的是往这边去设想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算过去你曾经遇到佛，但已经隔很久了，你忘了。那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如何去找到佛的功德？没机会吧，现在没看到。所以要意念佛功德变成有点摸不着边，所以我要讲说，其实它的管道在哪里？就在法。那法在哪里？你现在还摸得到？除了佛法所说的法之外，其实佛说出了一个真道理。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祸法生。因为我能知道这一份法恩的恩德，而这个法恩的恩德，我一直谈，没超出你现在的理解程度也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当然有些会比较难一点，但阿难也是，阿难的视线也让他就是。用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用他的眼睛来说出他如何认知这个世间，他这样的认知跟我们一样啊，是不是？那从这个认知里面或引导他，你这样认知的矛盾，那后来从当向浅执，是不是引导到你这样的思考会有问题的？把你所有就像我们讲，把你讲的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的路都把它挡死，只有跑到无身了、七处真心争不到的话，你又知道心不可得了。所以这样的种种善巧，让你开始从很固执的执着里面去顺着你的过去的业力愚痴走的那一条路，发觉怎么到处碰壁，是不是？不过这个要碰到这样的引导，还有必须善根，就是你有遇三宝的缘，还有你能信受佛的福报。 那信受以这个为基础，佛才有机会引导你的错误嘛。所以引导你的错误之后，你才会发觉原来我原来的错误竟然是我的生死根，是，然后一步一步上来，这时候他们感才知道说让我轮回了。因为他这个佛恩，其实佛恩还很多，但你目前来讲你不容易去意会嘛，那就让你了解你为何轮回。所以我要讲说这个道理的确定，而且这个道理有没有离开你现在的经验，它其实当然也要一点善根，但其实也不需要跳开你目前的理解力去想象佛的恩德。到现在也没有跳开来啊，是不是？啊，就是在引导阿难这一块，其实还是我们一般人的经验嘛。那只是佛会讲出一些更根源的道理，那或许有些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从不断的我们的执着认为走不通，理由在哪里？从把你的错误啊点出来，同时慢慢引导你应该这样思考，这才是消我一劫颠倒相，恩德在这里。这个功德你才会信受，但这一条路也不容易，但这一条路最实在，这条路最实在。因为万我们要寻求感应啊，这个因缘有点必须靠外头，但目前佛法还在，就是文字至少在，经教在，只看你懂不懂。如果你透过懂去了解这个道理，你那种信受是很坚定的。因为它并不是，我常讲，它并不是要特别去要求你配合，他只是说事实是如此，他说出的事实是如此，就让你知道原来解脱道在这里啊。那这个世间所有恩情没有这个东西啊，其他的恩情他没有看，实际再大的恩他没办法帮你解脱啊，只有这个才是好。所以当我们前部，我们从前头这样一路上一直听，我们或许懂得不完整。其实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我前面不是讲吗，其实最近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发觉不容易。有的人很用功，可是我一听还是没抓到我的，讲那么多还是不容易抓到，包括外头的。有时候我会有点脾气，那个脾气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听太多，可是你现在光我一部经讲的你都没有熟，如果你熟了，你今天跟我谈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虽多没用，你不如把一部经把它弄懂啊。至少如果以我来讲，就是说你现在在描述佛法的道理，我讲过了，而且反复讲，可是点不出来。那与其贪多，那不如就把一部经弄到滚瓜烂熟，真的掌握那个精神。我后来发觉的确是如此。前几天也是有人跟我报告一些外头的，我最近连续碰到几个都发觉，甚至有的连出钱都没做到，连出钱没做到，可是已经耗掉很长的时间了。哎，所以现在有一些态度一直改，它不是在于多，是在于你能不能真正掌握，仔细品味中间在跟你讲的那种思考思维啊，应该如何入理思维，或者多。所以听了很多，可是其实上真的很浅啊。那是我讲太深，还是我讲的不清楚？但我发觉有些东西应该是深入， 好好弄懂，最主要是智慧，而不是在文字里面那么多。好，听了那么多，你也许你觉得很好，或许也是好，可是我在怀疑你的好是不是用你自己想的。哎，所以其实教育不容易。如果有我们有更多的体力时间，应该是就一个一个问，好，虽然会比较辛苦，但总比你很多人 啊听到最后其实真正懂没人，是吧？那为什么我会在乎这个？因为如果你不懂，下一步会有难的，会有一点难度。什么难度？就是第一个，你要意念，从意念法而意念佛恩，这中间这个就不容易跨过来了。因为你对法不了解，所以你对佛恩就不容易了解，是吧？我可以用经典讲佛的功德很多，这个毕竟是有的人就把它当故事去了，那有的人也信受，有的人因为宿世善根也接受了。但你看佛陀那个一路上到最后，大家之所以感受，除了当面遇到的，其实能感受的其实是从法，那个这个法是从佛流出来的，所以回过头来感恩佛恩，因为这个是让我能永断轮回的。所以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到最后终究还是自依以法而修行的嘛。你所有功德必须从这个现实的缘起道理而入手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谈到这里，就当我们在忆持这个，我们在诵持这个咒语的时候，你对法的几分体会，它也会带到你持咒的里面。但如果你半懂不懂，就不容易带。啊，你半懂不懂，你就不容易带。你必须要你这个，就这个方法，这个道理你很融通，所以你才会非常熟稔的。在你在持咒的时候，至少对佛的那份感恩，啊，乃至，当我们不断在持《金刚经》，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假如你这句话是很熟，是不是我同时在持这个《金刚经》的时候，也同样在应用“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就不是用另外一个心，用执着的心在念“若见诸相非相”。因为你知道实际上一切相是非相，所以你在持这个相的时候，你不是断灭，但你同时在持这个相的时候，就用如实的心在观照。就是说这时候诵经的功德就跟一般人诵经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在法随法心了，是不是？那个演奏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光一部经，如果你能如实受用，哈，也够了，我觉得够了，因为你也帮助你通达其他的经典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能会通这个经道理，或者的话，我们慢慢走向形式啊，走上那个表面的仪式啊，有时候很可惜，你就把你嘴巴撑烂掉了，就是福报而已。很可惜，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要取阿罗汉，也依然要如此，哈、啊，令其身心啊，就是不持此咒而坐道场。我坐在道场啊，你那种道场，如果台风来、地震来，会不见的。啊，是道场在这个范围的。不离开法的道场，对不对？道的场，所以你不离开道，就离开那个场，因为那个场就是道的场，你不相应道，就离开那个场，所以它是时时安住道，就这叫做道场，是不是？哎，令其身心远离啊，以身心远诸魔事，那你就知道魔事了。烦恼魔啦、死魔啦、病魔啦、诸多魔啦， 种种的颠倒都是从以这种最根源的地方啊衍生出来。所以当我们用那种清净心以法相应的心来持受楞严咒，你说它会不会除魔？我们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跟你打架，你根本不甩他，可是他不小心拿到一把菜刀在那里乱挥，你也不敢随便靠近过去啊，是不是？他如果拿个木条，你可能不管他啊、打也不大痛。可是这个小孩子要不小心拿到刀子在那里乱挥来挥去，我看你大概也不敢靠近了，因为他的工具很利。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他的工具很利，你也不敢靠近了。他同样的这个手拿的是普通的木棒或是一个刀子，结果不同啊，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拥有这一起码的力量，对法的认知，然后用这种微弱的力量持的是这样的就近清净的法，你就知道他能不能出魔，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在提的就是打开这个感通之道，就是不能光只是阴身不是光只是阴身。就像我不是常讲，就你今天觉得人家对你有恩，你懂他一点恩啊，谢谢啦，后来知道人家对你的恩情不止这样，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不知道原来背后承蒙你那么帮助，后来发觉并不如此，我不知如何说，就是对，他这不就用谢谢，他叫塞住了，因为他发觉谢谢没办法表达那个恩了。他觉得谢谢啦，谢谢啦，就因为反正就拿你五毛钱，要么还你也可以啊，那不一样。如果他跟你的生命有关的话，你就谢谢谢谢谢谢谢到没完没了。可是如果你更知道他对你的广大恩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写了，是不是？两个字的表达方式，随着你对恩的了解不同，那个意义就不一样嘛，是不是？哎，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了解法，那一份感通力量就开始不一样了。如果不额外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说哎呀听得楞严经，那就持又分开了，就把持楞严咒就持在那个地方了。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果所生化毗贝叶紫树白蝶书写此咒，除以香囊，是人新婚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载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好，所以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他就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当我们除在我们的香囊有这样的一个咒的一个我们把它书写，那除在香囊，尽其生年啊，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它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因为我们讲的现实的这一份毒，不是光只是我在这里提啊，我们持咒啊，我们受用，我们经常会把修行的东西跟现实存在有点拉开。那你看哦，我们的心念一改变，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是太多过笼统，可是你看啊，这个人好好，你稍微给他讲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就暴怒起来了，暴怒起来是现实的，是不是？心念一转就是现实的，是不是？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毒能害我是实在的，念佛这个带这个咒语有这样的作用吗？ 所以当我们起这个作用的起这个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本身其实我们对这个咒语的认知有点保留。你在古时候啊，要是皇帝给你一个特别的说这个什么圣旨，好，这个就是那个接地接地的，突然呢，要是有各方面各方地方官员如果要抓你的话，皇帝给我的免死金牌，是不是就这样？其他的不管什么大小官吏，看到这个，啊，以前还有穿皇帝给那个黄色的那个什么黄马褂，我们没黄马褂，可是如果你有机会，那官员一打开黄马褂，这就跟咒语一样了。世间法是不是有这样道理？佛法也是这样啊。那差在哪里？差在第一个，世间法是因为皇帝在，那佛法呢，是因为你信受得了。但你要讲说我们真的信受吗？这里面其实也很值得再商榷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佛，我们觉得我们信得了，可是实际上碰到危难的时候，你念不出来，因为你信受外在的。啊，我们这次学讲不是讲吗？我们那个医生来教我们怎么推拿，怎么样？你是信啊，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宁愿吃药也不用啊。等有一次经验，再次经验，后来发觉不先吃药，先推拿，啊，就是说不一定要每次都靠着药。那你之前好像也信不是吗？可是你的习惯里面其实更相信，一来吃个止痛药就让它止痛了，是吧？但如果你慢慢有经验发觉，其实也不一定要吃止痛药啊，有些方式别的病不一定，但至少你的病只要这样推一下，或是用某些方式稍微缓和一下，竟然不吃药也可以，一次两次下次你就直接用这个，因为你同时知道吃药会有问题的。那之前为什么吃药知道有问题？因为很痛啊，吃的马上会止痛啊。那现在同时知道这种方法不但不会有副作用，而且还能真马上止痛，你马上就选择它了。所以我们其实经常讲信不一定完全信啊，这个真实性它产生的内心跟法的相应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哈。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哈，还能成就众生出世间智。所以当然我现在在这里还是岔开来谈一下，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咒语就将我们就抓功德这一块给大家，大家哇，有人就开始贪小便宜了，对，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我讲的就是事实嘛。但问题，当我赞叹这个功德，而他升起信心，是不是也会感应？也会。但如果能多在前面这一方面的会通，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就不是光只是我跟你讲他的功德见。第七卷这一块的功德，我是从前面一路上乃至从缘起的道理知道这个信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人要能得到这个信，得到这个楞严咒的这种广大功德，也越来越难了。我们甚至听了也不一定真懂，甚至有听了还产生偏差，产生了常见，因为他认为如来藏是常，甚至有的产生断见，当然这就是总是法有夹杂的啦。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一些道理的理解，建立在这样的理解底下来诵持这个咒语，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但现在是不是难了？是不是一般人其实不大容易懂嘛？ 因为你讲要懂有那么多白小时，现在就算你讲给他听，他也不一定想听哦。哎，看能不能打一针麻醉那一种的。嗯，你说他要耐住性来，好把他弄到懂，现在有多少人？信不信？很少的哦。就是我这一生就是把这个法，我讲的是楞严经，但其实就是佛法根本，这是三世诸佛都是依他来的，我就学三世诸佛就好了。嗯，你读那一部经，是啊，我就读这一部经了。啊，这一部经那么一点点没有，我是啦，我也没什么大心，我就跟三世诸佛一样就好了。嗯，我这个人业障重，我就跟三世诸佛一样就好了。哇！我就说这经典说的啊，我也不敢做什么，我以后最多也就做火就好了啊。哇，这个你们讲不是钱都捞了，你要讲这种话，看似客气心可大了哦，活到无上可是事业很成，是吧？我就是我没有求其他啦，我的想法很简单啦，我求的是诸佛法，诸佛之法，我就在追求诸佛之法，就这样而已啊！啊，这个法在哪里？在这一部经啊，听说它叫楞严经。那我的想法有没有隔开一切法？没有，我学的就是诸佛之法，就用这种心啊，一本够了，是吧？要不要试看看？我就把它弄到手。所以我其实这几天有想到把楞严经我认为重要的句子赶快整理出楞严经精要的那个语句啊，这关键语句啊，哎啊，如果不会背全本的就背那几句也好，常义词啊，像我这个记忆力不行了，那我也觉得其实我比较不是靠记忆的，因为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但你们如果记忆好的应该就把它背起来，哎，应该就是简单来讲背起来，背那么多，哎呀，这个是不知道怎么说，意思说哎呦黄金那么多，啊，就拿到你仓库啊，哎呦那么多不要，啊，随你你如果把它想说放到你家仓库变你的，不要啦，那么多你想不想回去？很想啊，拿回家，不要那么多，你有病是吧？就是那么好的法我把它背起来，便是我的，就这样啊，不是吗？应该带，哎呦我怎么黄金到处都是，只很恨，那时候恨什么？恨腿不够力，水不够力，仓库太小，这样而已啊。要能有机会啊，半夜啊一直捞，哎呦，趁景气好能带啊，应该是这样的心情嘛。背不来也强背，哎呀，怕掉了啊，还难得抓到宝藏，怎么可以让它从手中流掉？应该是这个心情才对啊。所以背有的，你不要背的苦恼，哎。若昧后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此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啊，那个在美国万佛城那个宣化上人。宣化上人就特别一直在推广楞严咒，他也常年诵持，这个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精奇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作，心得正受一切诸咒诸啊，燕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啊，入此人口成甘露味。好，哪有那么神？所以你又不信了。 你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说一般人能不能信？我们把它盖起来，般若可不可以？这就般若。那能信受多少？果位差别不同，有的人证出果，有人证二果，有人证三证四果，有人出地而地，对不对？那有的人虽然没有得闻慧思慧修慧，是不是？是啊。所以他之所以有这样作用，不是佛法根源吗？我们所有这些毒这些业障，不都是从你颠倒根源的颠倒才衍生出来吗？然后我今天的药，如果你是因为你用迷信的角度，你今天如果在这个修学当中，你在这个持诵当中开始知道它的原理，因为这句话不就是心经里面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不是在这里都可以让你成佛，何况这些毒？所以我说这个道理本来是就连在一块的嘛，就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心经是很核心的字，但它表达不就是也是楞严经的精神吗？是啊，只是讲细的讲到你，所以说有的人就怀疑，我们要讲说个人的业，如果你今天只是你拿到药，就像你很渴很渴，能不能解渴？可以，不过要喝够哦，而且你水最好清净的。那说我拿到水了，怎么还没解渴？你有没有喝？嘿嘿，没有，活该。叫你喝你不喝，我喝了啊，喝多少？刚沾到。哎呦，要我讲到哪时候？所以这个道理不就是一路都是缘起的道理？你如果要让他此生彼生，你也必须要让他此灭彼你。他如果此生彼生，你就必须要让他此灭彼灭嘛。他今天说出的这个精神没错啊，错在不是他没感应，是你没跟他感应呢、啊；不是这个咒语没感应，是你没跟咒语感应呢、啊。那你自己不感应，再说咒语没用，就像说谁不能解渴，谁可以解渴啊？可是我喝没解渴，你喝多少？我还没喝，我只拿着，我喝一点点，你怎么去怪到水了？我喝一点是有点解渴，可是没有完全解渴，再喝啊，就是这个道理而已。所以我一直在厘清这个观念，否则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自己看就可以了。反正这里根本不用解释，就是有这些功德，这样知道了吗？好，完跳过去自己看。那说就这些、啊、都有、哦、不止这些、啊、这些要写的话要全部写出来、啊、再多几本也读不完。一切苦难就是心经讲的度一切苦厄，就这样了。那现在为了让你生信心，所以就列举很多，或者说一句话度一切苦厄，不是全部都有了？是啊，所以因为有些人心存这个，就是说他的确可以，水的确可以让你解渴，但问题你怎么受用水，这是有问题的。好，我说我有啊，我一直喝啊，哎，就像有的人药拿到了，一直吃，药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执着的，你是不是到最后？如果真受用的人会不会，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拿到药是拿来执着的，那执着的时候其实猛喝不一定有效啊。最重要的是应该不是不断的闻，不断的一直贪多，应该是要法随法行，是吧？那当然我这样方便比喻，有的人喝说该喝水，结果就一直灌一直灌，结果水中毒。他是要如理嘛，当然佛法般若不怕你多啦，例子有点不大一样啦， 但如果你只贪这个相而不能法随法行，就好像说水有用，你却一直做执着，而以不正当的心一直喝水，那不是水中毒。当然我就讲过，般若没有多少了，那是智慧。好，那如果我们只是在贪求文字，跟阿难一样，那还是不能用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能啊、一切这些毒啊，啊这些东西啊，都能是吧？成甘露啊，一切恶心病诸鬼神啊，很毒啊，就杂这个毒啊，毒心人呐、啊，一如是人不能起恶啊，就是一切恶心病诸鬼神，这个都是业报啊。这个共业形成，个人业里面啊，就会感应这些。你看一个人，如果你现在啊，当你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别人要么就随顺，要么就远离。这就是一个道场，如果一个道场亲近，就是恶人会离开，要么就他调伏过来。他不可能在这里饿，没有空间，是不是这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饿言不来，因为没有那个长养的机会。好，所以说当一个人的那个身心很端正的时候，有大威德力，包括有些鬼神是不是这样？有些恶鬼他会伤人，但他有时候也会复发。他呼得过你，他就护法。我不是讲说有一个，有一个小孩子啊，本来是很会打棒球，结果到最后去混流氓。好，混流氓就是地方庙了，去参加地方庙。其实地方庙不是每个这样，但有的地方庙就变成也有流氓混在里头。那这个老师就觉得很可惜。结果这个老师很大胆去找那个黑社会老大，就跟他讲，这个孩子打棒球可以，他未来会有出息，但现在来到你这里，他这一生以后怎么办？他就竟然去找老大。那老大一听了，这个老师怎么会那么尽责，他就跟那个小孩子讲，你以后给我过来看看就是教那个小孩子，你以后不能来我这里。这下老大出面，这明明是他的眷属，对不对？结果因为受老师的这一份诚意感动，要这个孩子回到学校去，你不能来我这里，你以后不能来，你就这样。恶人呢？可是恶人也护法，你看是不是这样？在世间也都有这样，就看你的德。你看佛陀说法的时候，很多那个鬼王啊、鬼啊、鬼族，他平常地藏经不知道，他平常游走在世间，但鬼王引导的时候，这些人就服帖帖的护法。你不护法，他就捣乱你，所以你要够庄严，他也从中得利益。他既能从中得利益，他就护持你，是不是？所以我常在想应该怎么想。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在法上，只因为畏惧，所以一直在求鬼神护持啊。那些鬼神，你就是因为你心不端正嘛，所以他就拿翘了。你要多供养啊，你要多烧钱啊，你要怎么样我才护持你啊，他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缺少庄严啊，你就用种种世间法拜托他来护持你，他不要扰乱你。那你为什么不倒过来？也就是说你自身的庄严清净能可以让鬼神也得利益，那是不是他自然来护持啊？我们倒过来啊，自己不修学，一味的以畏惧的心、贪求的心寻求护持，那反而被鬼神所轻慢，不是吗？是啊，反而被轻慢，你怎么这样？ 再过来哈、啊，就那个杂毒啊，这尘毒啊，新人啊，一如是人不能起恶啊，贫纳业家啊，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诶，本来恶鬼王呢，但他也受用了。如果有些鬼王很恶，但他如果因你，因为他没有出离的因缘，但他如果因为护持你乃至护持法有出离的因缘，他也想出离啊，他也想出离啊。他只是像有些人啊，为什么一直作恶？因为他自我放弃啊。他说我做好事也反正做不来，我也没这个因缘，我们生下来就是这个歹命人，我们没有背景，我们生的时候选错父母，我们没有含金汤匙下来，所以我们认了啊，认了就反正也没希望，他就为恶了。可是哪天说你有时候你要对某些人，你只要做好，我给你很大的机会，有的人就会奋发了，因为他发觉有机会的。所以在佛法里面，他会给所有不同类的恶人，他只要看到佛法，他愿意奋发起来，因为我可以一口气把我所有的业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彻底，等于是有机会重新做人，不但能舍掉过去的业，我还能成就广大功德，当然他愿意啊，是吧？他当然愿意。阿难，当知四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之金刚藏王菩萨种族多少？那你就不要算了啦，反正你也算不完，你就用电子计算器，当然也没什么用，那个位数不超过他太多了啊！你看哦，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那等于是无量了啦。无量寂之觉，对不对？我们的无量寂之觉就是无数的啊。金刚藏王菩萨种族就是都是在护持的。这个金刚藏王啊，金刚藏是不是就像如来藏啊？他坚固不动，安住于佛法的核心啊，是不是？金刚藏这在意义上，他是不是也受用佛法的核心？他得到法，只是他展现成护法的样子而已，哎，展现成护法的样子。好，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设有众生以散乱心非善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所以我说啊，能受持菩萨戒不是都唠叨了，因为我们不是光这一部经啊，到处什么经都护持菩提心的人啊，是吧？那你说我有受过啊，可是你没持。对齁、软智之人。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受持菩萨戒那个源头菩提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有这一份对法的认知，发起菩提心，然后受持菩萨戒，在生活当中随一一菩萨戒都在圆满菩提心，那就不一样了。种子有了以后再灌溉啊，或者没种子你灌溉也没不会长东西出来，因为没种子。现在有种子以后，所有浇灌的东西都功不当全，它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所以你看，何况决定菩提心者，他说那个散乱会散摩地，当然我们散乱会散摩地的哈，那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啊，就是说你意持这样的金刚王啊，应该是这样哈、啊。应该这个断句他断错了啊，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有众生以散乱心挥散摩地，心意口持，逗点，是金刚王常随这样，差点被骗， 是金刚王常随啊，常随从彼诸善男子，知道吧？不能断错，这个断错不行。不是心意口持是金刚王，是心意口持那个咒语，这个金刚王会常随，所以这个逗点要移到心意口持那个地方啊。是金刚王常随啊，随从彼诸善男子。就是说他即便是散乱心会三摩地啊，像我们有的人在学法，有时候我们同样的心情，是不是？当然我们不是金刚王啊，我们差了很多，对不对？但有的人说想学，稍微表达他那一份想学，我们是不是就愿意教了？何况他很想学，那就麻烦了。你知道我说我最怕的是那个什么依教奉行的人啊，他依教奉行，这个问题责任就变成你的了，因为他依教奉行，他完全照你说的，那现在好坏结果不就变师长的？你要是师长教弟子不依教奉行，师长以后还怪罪说我教了他自己不听，嘿，那还可以把责任推给他，对吧？那碰到一个全部依教奉行的，没话说，责任都是师长的，为什么？他都依你说咯，他也没打折扣，完全照你的，以后好坏当然是师长要担啊。啊，如果是师长教的弟子打折扣，那我就可以怪罪，那就是打折扣那一块出问题的，你要负责任，我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可是问题他完全依教奉行，你只好哇，他都照做了，再过来当然企业这一方面他那一方面完全履约了，那不是剩下我，对不对？二世成决定，他那边决定了，我这边就换我决定了。好，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他即便散乱心，是不是也同样感召了护持？只要有一分一分的，好。所以我在这里谈的，就也告诉大家，学习佛法也不是一下子的，但不要因为不能一口气到，而就忽略他的感应功德，他都有。此诸金刚菩萨藏王金心因素啊，发彼神事啊，就是说，因素啊，就是因素，就是默默的速度，当即的，不看到痕迹的啊，他那种微妙的这一份心啊，在你不容易感觉，他在啊默默神速的，就一下子怎么样发彼神事。就是这一份心，这个护持的心不需额外，就像有点像观世音菩萨，他不需要作用的，不需要功用的当下反应，冥冥之中当你发这个心受持的时候，他那一份护持的心竟然就当下也加持着你。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开始念，我不是常讲那个，现在不是世间这个失业率最高，其实是护法龙天失业率最高，因为没人修，他们一群护法龙天就在天上晃晃晃泡乌龙茶，不知道干嘛，因为没人修，他也不知道要护谁，所以今天要是有人修持，他们就抢着我来，咚一开始来了一堆，因为难得碰到一个愿意修行的，大家抢着我来，因为失业太久了，对，你看，金心因素发彼神事，世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可不可以？你看啊、哦，我们这个道理，我现在举，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很难体会，我们就用世间法，我经常用世间法啊来比喻，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懂。像比如说，有人稍微有一点佛法的一种因缘，他有那一份心，我们就想办法利用他这个因缘，让他怎么能通达，是不是会有这样？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烦恼的人啊，那烦恼很深，突然他有一种自觉，我们看到那一份自觉就摩拳擦掌，因为这是机会难得，他有这份自觉就是得度因缘了。 啊，有的人啊烦恼，算了啦，我知道我的错啦，但我觉得我不行啦，我怎么样？你有觉得你错？我知道啊，不应该这样啊，好像跳到包一样，就是他能自觉，虽然他很多错，但我们要讲说，没有，只要你守的这一点，你就有得度因缘。所以我们就会把他这一点微小的善当作度化他的因缘，是不是这样？就顺着他这个善，你要知道啊，这个因缘我们就会守着他那么一个啊一沙一地，对不对？这个善根都回向，就这么一点善，只要能一持，你终于给我机会了，是不是这样？只要你能意识他这样的话，他就能在这里随其因缘啊，因为他知道你这份善根将启发很多的功德，一样啊啊，你如果好好意识，他也可以在这里当下护持你，发彼神事啊，就是引申你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当你有一点惭愧心，有一点善心，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引申你其他善功的那个管道？花比神事，好，就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那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因为我有了，没有了，你还没那么快，嘿，你不要对，你要有信心，但也不要太有信心哈，哎，你。你现在还杂乱得很，但是有一点善根的。那我们现在如果透过听闻法，那个道理开始心开意解，然后你再诵持，那我相信啊，就不是一般的状况了。嘿，好，那我们休息一下。